就是电商人生节目，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肉乙，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人生甘苦谈系列。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的店家，也就是他持续在推动我们的友善耕作的食农平台，也就是三小市集，以及他们的品牌创办人一茜，让我们欢迎一茜。
肉乙好，大家好，我是三小市集的一茜。
一茜是特别让我们从云林来，就是跟我们录制跟分享，对不对？
一早就搭高铁来了。
对啊，超级感动。而且我们今天在录的时候还下大雨，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就是一茜今天亲自前来，并且要跟我们分享他满满的一些心得跟感受。因为尤其我们最近有在跟就是一茜那边合作嘛，包含是友善市集的活动，那我们同事也收到你超多的回馈。我们比较算是第一次的这种形式吧，我们是邀请你们在地的农民来我们办公室，并且透过食农教育的方式，让我们同事可以更了解就是原物料的产值啊，跟如何推动食农这件事情，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忙。对，
我们来这边也是收获很多，对，超热情，
包含那个蛙柜哦，真的是超级软耶，就是可能在外面吃那个叉冰都没有这么的嫩 Q， 就觉得哦，这是超级喜欢的。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更了解，欢迎追踪我们的两边的那个 Facebook 粉丝团，应该都会看到相关的活动的露出。嗯，那我相信可能我们有些听众可能还没有听过三小市集，所以我要不要请一茜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三小市集好了。
好，那三小市集就是跟你听到的一样，就是三小市集。对，那我们那个就是一二三的三，大小的小。那三小的意思呢，其实是这个小人物、小土地跟小满足。对，虽然听起来有点难听，但我们其实是蛮温馨的一个市集。对，那我们是在推动友善耕种，那我们主要是在云林。对，那我们有一个实体的市集，每个星期天都会开市，那会有来自云林跟邻近地区的生产者来。对，那我们在云林也有一个实体的门市，然后我们这几年也透过就是 Shopline 的电商，然后跟大家介绍食材背后的这个小人物、小土地、小满足，这样。
这是也就是你们想要持续沟通，包含从生产者、农民，然后到消费者彼此之间的串联，也就是我们会说的是食农交流的平台。那就很好奇，一茜刚刚讲到自己在云林嘛，是什么样有的起心动念还有契机想要开始做这件事啊？
这个也是因缘际会，对，因为我就是去云林念书，这样，因为我家是在北部，在台北，然后就是考到那边，所以第一次去云林，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在那边念书，后来到大四的时候，我的毕业专题，然后刚好是活化一个老空间。对，就实际上去实际上真的是去打扫跟整理开一个老空间。对，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就开始更认识云林这个地方，这样。对，那因为云林其实就是农民最多、农产品最多、农业大县嘛，所以也因此就是更认识地方的产业。以前对于食物没什么太大的想法，就觉得方便就买得到，这样。可是因为认识了很多农民后，你就会发现说，哎，原来我吃的这个鱼、这个虾、这个生产者就站在我的面前，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对，原来是这些人种的，他们就是很辛苦，然后也很踏实用心的把我们餐桌上的每个东西种出来、养出来。所以因此就是开始就觉得说，哎，如果我不知道的话，那应该还有很多人也是不知道。对，那可是我觉得知道了这件事情，知道生产者或者是知道食物怎么来以后，其实会有很多的想法会跑出来，比如说不管是珍惜食物也好，或者是对于产地的这个看法可能都会不一样，这样。对，所以我们开始做了这个三小市集。对，11年前。
对啊，因为我觉得一茜一开始的起心一点是观察到这个现象，就发现其实这些农民所产制的这些食材其实是非常的好的，想把这个理念给传播跟散播出去，所以因此才开启这个交流跟互惠平台，让更多人知道。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现在开始做电商，甚至还有到店面，就是我觉得后续有很多这个延伸的可以跟一茜聊跟分享。所以你觉得在初步建立这个食农平台跟管道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跟挑战啊？
有，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农民都觉得我们是诈骗集团，
就是那个台北来的危险
那个名字听起来很奇怪，他就说那你是要三小，
这也是要逼掉。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因为的确也是因为其实很多，其实我们一直以来也不敢说自己在帮助农民，因为 农民其实会的比我们更多这样，对，然后我们就是一个互等互惠合作平等合作这样，对，那农夫有农夫的专长，那我们又一起合作去把这个食材退给需要的人，对，那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大部分的生产者其实也会有一个疑惑，就是我们要做什么，那可以做到什么程度，那是不是毕业就走了对，所以那时候有一个蛮大的挑战，就是我们要取得这些生产者的信任，对，那这个我觉得对于一个外地人来说是蛮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就是没朋友没家人然后也没钱，对，那所以那个时候在那边是花了蛮多的时间，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车，所以就是骑脚踏车跟摩托车，然后跟我同学去找农民，但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更贴近他们的生活，比如说他如果在忙，那我就要在旁边帮忙，然后等到有空的时候我再跟他
介入，
对，说我们要做什么这样，对，那一开始我觉得是挑战在这里，所以他反而如果说以我们这个议题来讲，一开始反而不是说我要找到一个好的商机或者是感觉好卖的东西，而是我要怎么去跟地方建立一个合作的关系这样，因为这样的起源，然后我那个时候也会觉得一开始的市集也是就是有几个生产者很支持我们，那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所以我们才开始了第一场的活动，对，那后来一直到现在我们现在大概有合作120个生产者也很希望说有好的合作伙伴，那我一直觉得说农夫他不是只是要一个帮他卖东西的人，他其实需要一个网络，需要一个团队，他也需要有餐厅，然后有消费者，然后甚至是平台，因为农业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产业，对，那不是只有农作物，它还有很多其他，还有环境，然后跟其他各式各样的可能性，所以我们除了卖东西以外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尤其是在有机跟友善这个领域里面，再来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营运上面，毕竟我们还是创业，虽然可能在议题上面我们是从社会议题的这个角度出发，但是它毕竟就是一个生意，就是一个事业这样，那所以就因为以前不是学商的，所以对我来说非常的痛苦一开始那损益表看不懂，然后对，然后不会卖东西，不会定价，什么都不会，因为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说农产品它一定有它的价值，可是我们看不看得到，或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推到正确的市场，推到需要的人的手上这样，对，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漫长的磨练期间，对，那现在我觉得我们是有比较进步的，对，那也比较能够知道说怎么样的方式其实消费者比较愿意接受，然后我们也知道说大家不会只是不会一定不会是只用同情或者是等等的方式购买，一定是我们要有好的品质，然后才有办法说维持这样子的友善环境的耕种方式，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第二个挑战，就是关于营运，对，我们实际上就是要把自己的体质练好，然后我们才有办法一起来推动这件事情这样。
因为我觉得听到以前分享是你们从零开始，然后你们到现在募集到120个生产者，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厉害，就是这个的算是小小里程碑的达成，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你刚刚讲到的就是跟农民取得信任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在跟就是这些农民接触啊，或是像你刚刚有讲到深入了解，因为你说农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我们要如何去真的了解他们的需求跟需要的东西，这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你的发现或是收获啊？
其实我以前就是那种我们新闻很常看到什么东西又滞销，然后大家一起来吃凤梨或者吃高丽菜，对对，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啊，好像感觉农夫都是一直被剥削，就是盘商等等，那不过我实际上去了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其实盘商还是有盘商的存在的必要性，对对对，那所以到底问题是出在哪里，那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应该是说大部分的生产者他无法直接面对到消费者，因为中间隔了很多层，所以于是我们会觉得我们的中间的需求其实就是说，我可能要漂亮的东西，然后我重量要比较重的，对，等等，那可是这可能不一定是终端消费者的需求，所以就会有因此我可能要用比较多的农药，或者是我要用比较多的肥料，对，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那我觉得因为有这样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做这件事情并不是说要取代某一个传统的，而是它本来就是一个新的路这样，对，那这个新的路它就可能比较没有人做过，对，那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要跟生产者一起把品质做出来，对，那提供给有需要的人，所以这个发现就会让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是想要做这类相关议题的话，如果没有去到现场其实很难就是有这些发现，那我觉得他的感受程度会很不一样，那其实除此之外我觉得有个很重要对于农业这个产业的看法，对，那因为以前我会觉得农业就是真的是很辛苦，但其实实际去参与以后就会觉得 它其实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地方或是文化，然后它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跟我们每个人每天吃东西都很息息相关。对，感觉它不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就我们在看很多的社会议题或者是这些不管是地方创生也好，感觉它好像很远，离我们很远，但其实它就是在我们的周边这样。也因此就是我更可以不管是跟我的周边的朋友分享或者是跟更多人去分享这个的时候，就我比较不会用我是第三者这样的角色。对，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的，我们其实都是在这个现场。
因为我觉得就是一切最大的优势就是你们算是在第一线，就像在第一线你们是直接是发现就是农民的需求跟问题，因为有可能他们自己可能不知道，所以他们可能真的是超会种很好吃的芒果，但他可能不会销售出去，就像你说他不知道要卖给谁，但我觉得这就是你们擅长的特点，你们擅长把好的东西推广出去。那我觉得这种在意的观察就会想跟一切聊聊比较偏向那个趋势面大环境面嘛，因为你们也算投入今年算第十年第十一年，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很常听到叫做地方创生这个词。那你觉得如果以大环境来看好了，
对，
可能我们可以多聚焦在农业也 OK， 或者是你聚焦在云林这个环境也 OK， 你觉得在你们刚开始投入啊到现在啊有没有发现一些结构性的挑战吗？或是你觉得它未来发展的情势会到哪里，有没有一些观察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像因为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因为刚好台湾有很多的食安事件的爆发，对，那个时候就是十年前，大概十年前那时候有好几个食安事件，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本来很多有很多生产者，像我们 有做这个传统酱油的生产者，还有有机的农夫，他们都是就是因此被更多人看见，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不然原本他们就真的打算要收了，要把工厂卖掉，然后把地卖掉，还是干嘛去找工作，但是因为有这个环境的改变，所以他再加上这几年的永续议题等等，那所以就消费者的消费形态意识都有改变，这个的改变它就是一个机会嘛，对，就是以前生产者他想要用不同于传统的方式，我要想用友善环境，用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这样的方式做，他就是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
就是没有办法赚钱，
就不知道要去卖给谁，然后我光种就忙死，然后我还想要卖给谁，然后我卖不出去，我还是回到原本的路，然后我就是东西是好的，可是我还是用低的价格卖出去，所以很少人会有那个勇气继续做下去，
而且利润被压得很低耶，
对对对，所以像现在就是整个很不一样，而且又有很多的数位工具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多的机会正在展开，然后我一直觉得说我们有机农夫他也不会只有卖产品而已，他其实还有很多的服务也都可以卖， 也都可以成为他的商品之一，对，那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跟生产者一起去发挥，去找到这更多的这个可能性这样，对，所以如果以整体的环境趋势的话， 我自己会觉得尤其在疫情以后更改变了很多人对于这些事情的看法，我们跟生产者其实都要就是要转得够快，因为这些改变它也是越来越快，它一下可能就跟疫情一样来得很突然，然后一下就改变了很多事情，对，所以我们也一直在训练自己跟我们的生产者就是要有很快的应变能力，我们以前的事情以前可能因为食安大家会就是感受到生命的威胁，然后想要买这些东西，可是一段时间过后他可能又改了一个方向，然后很多我们的生产者也不能自知又很会种，我们也必须要抬起头来看一下这个世界的变化这样。
尤其你讲十年前就食安问题，然后到前几年就是疫情问题，
对对对对，
我觉得大家更重视就像你说的食物的原型跟原貌跟它的来源，然后就你们就透过现在你说的数位的工具如何让它扩散，让更多人知道，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蛮好的，因为像过往我们可能对于就是食农比较偏向像可能以台北好来说好了，就是圆山那里很多这种小农的市集，但你们 聚焦在云林，那我觉得我们也蛮多会去逛的，所以你认为像你现在就一直在持续做地方创生嘛，那协助啦做地方创生这件事情，你觉得持续投入在这里除了刚刚讲到的一些包含你说的跟生产者培养信任啊，或是找到真正的需求，让知道你的好商品要卖给谁啊，或者是就像你说运营就是如何让这个真的赚钱啊，就是把每个人心思花在他自己最擅长最重要的地方，那除此之外有没有你觉得其他的就是关键啦，就是我们可以一起让环境或者让地方可以更好的美角？
我觉得这个可以从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开始讲起，就是像我也是就是生活很忙碌，我知道大家都工作很忙这样，那不一定有时间可以自己从买菜到煮饭等等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它里面很多食材我们不会买它，可能某种程度是因为我们不认识它或是不知道怎么用。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可以回推到刚刚讲的说，其实我们消费者也有消费者的任务可以做，就是从我们能做的事情开始。那我们不一定要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到产地，而是可以透过在自己家里餐桌或是等等的选择去实践，然后就可以一起参与这个行动。对，那除此之外，在刚刚讲到的这些趋势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蛮重要的事情是，现在谈到蛮多的这个永续的点，其实像农夫他们其实都已经有在做，然后只是说现在就突然有这个永续相关的词。然后他本来像我们有种杂粮的生产者，那他本来就已经节省水资源，对，他本来就很省水。那甚至我们有农夫他是种那个不用水的稻，旱稻，对对，那这些是他本来就在做，他本来就觉得说，哎，那我们水，因为我们那边很多都是地下水，对，那地下水其实也会有抽干的一天，所以我们那边有地层下陷的问题，然后反正我们那边还空气污染，各式各样的问题，那对于那个友善跟有机的农夫来说，其实非常的挑战。那所以其实一直以来，农夫都有发现这个状况，然后他们也一直在实践，想说，哎，我怎么样可以更让这块土地可以经营的更久，永丰饶更久。对，那所以在这个状况下面，其实很多生产者他本来就有在做了。对，那我们现在只是因为有这一些的趋势，然后我们重新把他们有在做的事情告诉大家这样。
这就好奇说，你说告诉大家，因为我觉得蛮多理念蛮好办，说省水啊旱稻这件事情，你们是如何透过现在我们说假设电商或是你们独立官网这件事情，透过实体到线上做串联跟沟通的、啊、
我们花蛮多时间，就是当我们每个礼拜有市集，然后我们透过市集然后会办很多的食农活动。对，那我们其实也很常在社群分享生产者的故事。对，那我们目前也开始就是有跟蛮多的企业伙伴合作，然后去到直接去到企业里面办活动，然后让更多人甚至也把生产者一起带到像我们这次在 Shopline 的这个市集，然后生产者就一起来。对，那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尝试，就是我们是一个中间的角色。对，那农夫他如果可以自己来跟大家说，那就是很有说服力的。对，所以我们也是训练农夫，从每个礼拜市集开始就是训练他们要一个介绍自己的东西，然后因为我们很多农夫其实他是不太好意思跟大家介绍说、就是他就不好意思说我这个东西真的很好，我不敢这样讲。对，那但是他如果要讲说我是怎么种的等等，他可以讲很多。对，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运用这个方式，然后跟大家分享就是食材背后的故事这样。
有没有那些就是你在那个跟这些食农交流的过程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可以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
像我们有发一个那个，就是我们出杂志、对，我们要出一个云林食通县杂志，我们那个杂志是买杂志会附食材这样，我们已经出了大概有8本了。对，那每一本都会介绍一个云林的食材，像我们第一期的时候就是出柳丁，我们在斗六，那斗六跟古坑是台湾的柑橘类蛮重要的一个产地这样，但是柳丁大家的印象它很就是吃板豆最后一道切片柳丁，就差不多就是、
我想要柳丁汁
就是它是一个不是说非常有存在感的一个水果，不像我们中秋一定要吃文旦等等的，那柳丁它好像就是一个平淡的水果这样。可是像我们第一期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犹豫说到底要出乌鱼子还是要出柳丁，因为就觉得说乌鱼子大家可能都觉得它是高级食材，可是柳丁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水果，但很多人不知道它其实还有很多的用途，它不是只能当水果，还可以做料理等等，然后它有很多不同的品种，所以我们后来选择出柳丁。然后透过这个我们在发的时候就是印象蛮深刻，有一个客人就是因为我们会附柳丁，我们附两种柳丁，附黄肉柳丁然后还有红肉柳丁。对，那我们在附柳丁给他的时候，他就说他本来很讨厌吃柳丁，因为他觉得柳丁就是没什么味道的水果，有没有味道其实跟农夫的这个管理方式很有很大的关联。对，那因为我农夫他们就是草生栽培，然后也不用这个化学肥料，所以他其实很有风味，会酸会甜这样，也会回甘，所以他就改变了他对柳丁的看法，就特别写那个卡片来跟我们说，就是
特别感谢你们。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就是当我们对一个东西或是一个食物你可能以前吃过，然后就觉得说啊它就是这样，对，那你以后可能就不会想再吃它。我们还有出一个那个蓝牙龟，就是蓝牙龟大家因为我们听众可能就年轻，可能没有吃过这个蓝牙龟，它是一种黄色的香瓜，是传统台湾传统的香瓜，以前在中台湾种很多。对，它就是像我们现在都是看到绿色的那一种这个洋香瓜。对，那现在的那种就是甜度比较高，然后它的肉质也比较软， 对，那以前没有这种香瓜的时候都是那个黄色的莱牙龟，因为它里面的肉很像梨子，就是白色的，所以它就叫莱牙龟。以前买不起梨子就买这个。对，然后它这个瓜它也有一个时代意义，就是大概现在五六十岁的或者是年纪更大一点更长一点应该以前小时候都有吃过这个，对，那但现在都看不到，因为它的皮很薄不容易种，然后又没那么甜，所以就被淘汰，就是被市场淘汰。对，可是它是一个以前小朋友都要帮忙家里务农，暑假的时候就是要留下来帮忙种这个瓜，他才能付他下一个学期的学费，所以很多以前的长辈前辈他们都是吃这个。那我们农夫就是重新把这个瓜给种回来，所以我们到前几天还有客人在问说，就是他阿公很想要吃莱牙龟都找不到，那问我们这边有没有。对，所以其实有些食物它是某种程度它是跳脱这个价格，或者是说甚至跳脱很多事情，它是已经是我们的回忆，就有一些食物在超市看不到它，但是它其实有存在，它可能代表一个地方的文化或者是以前的一些记忆。像我们那边也有一个叫做牛邑萝卜，牛邑的意思就是以前会有牛把它的拴在一个点，然后让它围一圈 吃草，然后拴的那一根木棍就叫做牛邑，这样，所以他就是形容说那个萝卜跟那个牛邑那一根木头很像，就是很小，然后扁扁的，然后看起来就是跟我们现在那种白玉萝卜很不一样。白、哦、现在那种萝卜都很大只，
很大只
，对。
煮汤。
可是其实有那种小萝卜，它不会出现在超市，不会出现在卖场，可是它 也存在，它就是农村都会拿来晒萝卜干，那种萝卜干就是很香，然后又非常有味道，这样。如果我们从比较生活化从文化面的角度的话，大家其实会觉得哎、欸，这是蛮有趣的，然后它甚至是跟我的生活跟我的以前的 我的家人等等会有关联。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一切是把食材这件事情做两个定义，一个是重新定义，就像我们可能对柳丁有记得印象，可能大家都、哦、超想要甜，但就像你刚刚说错甜还有酸，重点是会回甘，我刚听完就觉得好有画面，很想去试看看耶、欸、对，然后跟食材的再定义，就有点像是很多东西被我们遗忘了，但我觉得是透过你们的力量把它重新再拉回来，再让市场上或者是我们现在说新一代的就是年轻人或者第四代的朋友更了解这些食材其实一直都存在，就刚好可以回扣到就是我们讲永续嘛，讲 ESG， 因为我觉得听这么多就是完全看见就是一切你这边在地文化还有农业就是贡献上做了超多的心力，那到底要如何就是持续落地啦，除了你刚刚讲到的是用生活化的方式让大家去更了解更重视环境啊社会议题等等之类的，然后我觉得你们也给了生产者超多的帮助，就是我们原本想说哎、欸，你只是跟生产者要那原物料卖，要水果卖到就是都市，但其实你们是还 push 他们说不行你们就是要自己讲出来自己有多好，像我觉得多做这层都是对整个大环境是有帮助的，那就是可不可以让一切跟我分享说你们刚刚有提到说你们其实有在跟企业合作，假设我们今天可能企业想要做 ESG， 或者是第二个层面是我今天是身为一个电商人或是消费者想要做 ESG， 我可以怎么样可以跟你们合作。
我们如果是这个企业伙伴的话，我们其实有蛮多方式的，因为我发现说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是一个农夫市集，就是我们就是只想着说、哦、把我们把农夫推到消费者的面前，然后你们去交流这样对，到后来我发现没办法，因为农夫很忙，对，那大家其实都需要的是一个方便购买或者是稳定的服务品质，对，那所以我们的角色其实就是把生产者的各个面向他已经在落实的事情，不管是永续的事情也好，或者是他在地的物产在地的蔬果，对，然后透过消费者愿意接受的方式然后来做销售，对，所以如果是一般消费者的话，现在其实就可以到三小市集的电商来购买，对，那另外我们其实目前也有在大概400间的统一超商门市有上两支商品，对对对，我们有用云林的有机的花生，然后还有我们那边有个很特别的那个就是黄栀子，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它是一个传统的黄色染料，像我们小时候吃的，应该不是小时候，最近大家应该有吃荤桂，然后还有那个以前卤肉饭的那个腌黄瓜，其实那个黄色都是那个栀子，它是一个台湾传统的染料，对，那我们一般就不会拿来染，所以它很难进到我们一般的餐桌，那我们也是跟生产者一起开发了一个荤桂的产品，那目前有在大概400间的统一超商的那个地区名特产的专区可以看到，那除此之外在企业的部分我们其实有食农的工作坊，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季节，然后像接下来是秋天就是比较多谷物类的，就是比如说像花生芝麻或者是稻米，对，那有各种豆类黄豆 这个都是在这个季节。对，那我们就会用这个，我们会有一些像敲敲坚果是等等的，比较有趣，就是可以动手做，然后又了解这些食物议题的工作坊。对，然后我们也有办市集，我们就是专门在办市集的。对，然后还有我们也有很多企业的礼赠品。对，那我们这个礼赠品的话，因为我们有合作大概120个生产者，所以我们可以做蛮多的就是品项的变化。对，然后跟依照就是企业的需求我们来调整。嗯，对对对，
像我们自己就是也蛮喜欢你们还有一个叫做好田计划的认养活动，就是比较偏向是，
对对对，
如果今天企业有兴趣想要认养一个田地，你们是从直接耕种到最后还可以直接看到礼盒，我觉得这件事情超有感的，就是然后还可以赠送，不管是你们自己企业服务的消费者啊，或者自己内部的员工，我觉得大家都会超喜欢。
对，
就是真的很喜欢你们那个理念跟行动力。
对，我们这好田计划就是其实我们也是有很深的感觉，就是因为农产品它真的太特别，它很难跟一般的就是 SOP 制造的商品一样，它只要遇到不同的天气然后各种原因它就会
有些变化。
对对对，超级变化。那它就最重点就是因为它的保存期限很低，没有办法很长，所以如果有机会可以让农产品更早被大家买到被大家看到，就是它就可以减少那个风险，也是减少农夫的风险。对，所以我们就有推一个好田计划。对，那好田计划是在就是种之前就是可以认购，那但是这个作物呢其实它有一个食物权利用议题。对，像柳丁，刚刚讲到柳丁，就是如果是没有农药残留柳丁，其实它的皮也可以来做相关的用途。对，它就可以全利用。然后像是一棵柳丁树，它一定有大棵小棵柳丁，我们一般看到的都是可能比较适合我们吃的。其实柳丁它有分从17到23，它有好几个尺寸。对，17号21号19号等等。对，那我们只会吃到中间的两三个尺寸，其他的都会比如说变柳丁汁或者直接丢掉，因为它就太大太小根本就没办法用。对，可是它其实透过加工还可以变成很多不同的这个商品点心等等，所以我们会透过也把这个食物权利用的议题加进去，那减少食物的浪费，然后把它变成礼盒，就是透过也是跟很多其他的加工伙伴合作，然后让农友的心血可以变成是就全利用这样。对，
刚好就是讲到柳丁跟就是原物料这件事情啦，因为其实我们节目叫电商人生，那人生就是有点像是吃苦当做吃补这个铁药，然后近期不是有点趋势是邀请大家一定要吃原型食物。那就是一切认识这么多原型食物的这个过去跟背景来说，如果选择一个食材或是一个水果来当做补药的话，对你来说你觉得会是什么？我觉得我会定义是就是其实只要你让你自己的身心灵健康或是对身体是有益处的，我觉得都可以当做补铁，因为毕竟从刚刚随便就碾歪一个原始的不管是水果啊柳丁啊或是我们可能过往没有听过那个卤肉饭上面的瓜，对之类的。
对， 我觉得就是如果以搭配这个季节的话，我觉得可以推荐大家那个莲藕。
哦，莲藕，
就是莲，
我超爱莲藕汤。
对，像莲藕它是一个蛮特别的植物，它就是真的是全部都可以用，它从它的莲子然后莲蓬然后那个莲花，然后就是它里面有一个叫管头的一个构造，然后它也是就可以拿来煮莲藕茶，反正它就是有全利用，全部都可以用。然后因为像我们最近也在跟那个就是搜狗百货一起推食物全利用的一个他们有料理比赛。对，那我们也去盘点了很多可全利用的食材，其实很多。对，那我会觉得像莲藕就是这个季节就是秋天开始一直到年底差不多都会有。对，那这个季节就是很适合吃这个。对，然后我们就是鼓励大家可以吃当季
新鲜的食材。
对，新鲜的食材，然后就是你就是基本上农药会最少。对对，好，
就大家也真的很重视农药这件事情。真的真的。那其实因为刚刚一茜讲了非常多，做了很多事，不管是实体活动啊市集啊到你还要一个一个去跟企业做提案，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也蛮多难关的，那有没有一些方式是让你支持你一直持续走到这里或是让你持续往前进的？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拜访第一个农友的时候，是我们那边，因为我们那边种文旦为主，然后是文旦的农夫，然后我记得第一次的时候他就是戴安全帽走进文旦园，然后我就很疑惑为什么要戴安全帽，然后我走进去没多久我就被文旦打到头。
是从那上掉下来吗？
就是因为他们都很低，然后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明就是有很多这些有趣的事情，然后好像很多事情它其实它会跟着这个季节去改变，然后会去有所变化，其实是同一个作物它可能每年都还是有些不同。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是 这一种季节感是就是最吸引我继续在这个工作上面的原因。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生产者，因为我觉得农夫他们很特别，就是他其实就是很真诚，对，他如果没有就会说没有，如果有他就会说有这样。嗯，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上面要有就是很真诚的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这样。对，可是你在农村或者是在社区，就是其实会有非常多就是这个真诚的互动跟对待。对，那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社会现在某种程度非常需要的，要怎么样让这些好的事情可以继续 延续下去，我觉得是我会想做的事情。所以就是虽然很多的挑战，不过还是继续坚持到现在的。
很喜欢就是一线最后讲到，就是你感受到一些真诚，并且想要透过三小时里这个平台或者是自己自身力量就是把它传递出去，我觉得像是非常好的理念如何渲染到不管是城市或是影响到更多人，我觉得这件事情超棒。就是感谢，其实今天聊的也差不多了，一切分享超多，为什么要创业啊，到对于地方创生的观察，以及如果今天大家今天不管是身为消费者或企业，我们想要投身在这其中，我们应该可以怎么做。那因为其实刚刚以前有说到超多，就是你们有做很多实体的活动，那有没有一些下半年或是接下来有些活动可以预告分享给我们听众的？
我们其实刚刚讲到的好田计划，我们接下来也会出，就是如果不是企业也欢迎大家参加，有亲子版、对对对，亲子版然后跟家庭版。对，那我们其实今年有蛮多不同的主题，就是 有茶，红茶，然后跟这个红梨，对，然后还有刚刚讲到的这个栀子，对，那有不同的主题，然后欢迎大家有机会可以一起来云林，然后我们市集每个礼拜天都有，然后我们也不定期会出没在台北或是 Shopline 这样对，欢迎大家来找我们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对于就三小时非常有兴趣，可以上他们的官网去做关注，因为我觉得食物这件事情真的是很贴近我们自己的生活那也真的是非常感谢一切今天就来到我们的节目，我觉得大家应该收获非常多。那最后就是节目差不多就会到尾声了，邀请一切一起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声再见咯，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